在这段经文他提到了一个老底家的教会，对吧？提到一个教会的名字。我们知道这是使徒约翰在巴摩岛当时候天主启示他写这个老底家的教会。我觉得是他写这个教会，你看最后他说22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我们知道你说这现今的虽然他那约翰写的时间很长了，但是呢今天我们还需要学习他的话语。你说为什么呢？他说众教会所说的话是对所有的教会说的话语。你说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我们能想起来今天的教会吗？我觉得能看到有一些这个在这个现今这个社会当中啊，现今这个社会称作教会的，但是并不一定是教会，但是他们说是教会。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教会的这个情况啊，所谓的说的是教会，但是他们并不是教会。但是呢有一些他们特别像这个教会一样，这个教会你看它的特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这是耶稣基督向这个使徒约翰说的话，说的耶稣基督知道他的行为，说你也不冷也不热，我愿你或冷或热，你原是不冷不热，所以我要从我口中吐出你去。所以说他提到这个教会的特点是什么呢？不冷不热的教会。你说这个教会是有的时候人就看不出自己的问题啊，一半是这样的，一般人从来不会看到自己的问题，也会看不到自己教会的问题。我们知道人都是这样的，人有的时候人就是很非常自私的，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看到别人的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的这个教会的特点是不冷不热的教会。他说17节，他你自己说我是富足，已有资财，无所缺欠。他自己说我没有什么需要的，我已经够了，我已经满足我的生活需要啊，我的行为我都对我自己非常满足呢。这个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你说现在这样的教会多吗？我觉得这样的教会特别多。这样的教会就是说这个他说什么是教会啊？是不冷不热的教会。你说这样的教会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我们先看一点嘛。他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就可以富足。其实天主也告诉这个教会怎么改变他们的问题。他说这个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可以富足。他说在一方面他们自己认为我们的什么都不需要了，但是天主说你们需要，你们困苦可怜，你们贫穷，你们什么都没有。他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就可以富足。天主告诉他们改变的方法是要买一些金子。他说买一些金子做什么？火炼的金子可以弥补他们的缺陷，对吧？他说我觉得我们看几个经文我们会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我们翻到彼得前书一章，彼得前书一章第7节，圣经说你们的信心被试炼，就比那经过火炼的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到了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必能得着称赞尊贵荣耀。在这个末世录他说什么呢？他说叫他埋这个金子，火炼的金子，意思是叫他们知道这个怎么这个试炼自己的信心，对吧？我们知道这个在这里他说这个信心的试炼，我们知道这个他就提到了这在这个教会他们是没有信心的。肯定你说怎么能知道呢？你要看这个彼得签署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就是没有信心，他们没有信心，所以天主告诉他们你需要买点火炼的金子，让他们试炼试炼，你才能弥补你们的富足。你们是困苦的，你们可怜的，虽然你们自己说你们什么都够了，但是你们没有爱天主的心，你们的信心不够足。所以呢天主告诉他们你要买这些金子，要试炼试炼自己吧，看看你们的信心如何。他说又买白衣穿上就可以免露体的羞耻，又买眼抹在又买膏抹在眼上就可以看见。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他们的眼睛看不见前面的路程，对吧？他们看不到属灵方面的事情。 我觉得这方面，有的时候人就是他们自己说他们富足，但是天主告诉他们，他们是可怜的，他们是贫穷的、瞎眼的。后来这天主告诉他们什么？你们要买这个膏抹你们的眼睛，因为你们的属灵方面的眼睛看不清楚了。我们看一个经文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基督怎么描述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是什么样的眼睛？马太福音的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的十五节，因为这百姓心里愚顽，言而不听，闭眼不看，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醒悟，悔改了，我就医治他。在这里和那个经文相似吗？我觉得特别相似。他的在这里，天主告诉他们，买着眼药怎么摸摸你的眼睛，你要不怎么样，你看不清楚啊。你看不清楚对吧？你的那个属灵，他的意思是属灵方面的眼睛你看不清楚，你要买着眼药摸清楚。但是在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告诉那些法利赛人也是同样的，说他们是愚昧的，愚顽的，还有呢，他们不愿意听天主的话语，还有呢，他们眼睛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能看到，把这两个经文放在一起，我们知道他们是眼睛看不见的。你说这个需要这个属灵的光吗？我们基督徒需要属灵的光，要不我们的眼睛真的是和这些人的眼睛一样，我们也需要买点眼药，怎么摸摸我们的眼睛？要不我们光看到这世界上的事情，我们看不到属灵的事情。圣经这么说的，他只告诉他们要买点眼药，要不看不清楚。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看一个，再看一个彼得后书一章。彼得后书一章第九节。第九节说，凡没有这几样的，就如瞎眼近视眼的人，也忘了他旧日的罪，一得洁净。在这你说什么就如近视眼？你提到近视眼，我是有这个体会啊。你说什么叫近视眼？把你的眼镜拿掉，你这个你就是近视眼。你前面你看得见吗？你真的看不见，必须配一个眼镜，对吧？要不就是需要那个末世路那个说买的这个眼药，把这个眼睛擦擦，要不看不见前面的路程，对吧？一提到近视眼，我们戴眼镜的人特别明白，这怎么的说这个近视眼？你说什么事情是近视眼呢？在第五节到第七节，因此你们应当凡事殷勤，有了信心又当德行，有了德行又当有知足的心，有了知识又当有节制，有了节制又当有忍耐，有了忍耐又当有谦敬的心，有了谦敬的心又当有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当爱众人的心。你们若能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在晓得我主耶稣基督的道理上，必不至于懈怠不结果子。凡没有这几样的，就是怎么是瞎眼近视眼，对吧？所以他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几个美德，对吧？有信心的美德，还有呢德行，还有知识呢，忍耐呀，还有爱弟兄的心呢。他说没有这几样怎么样，就是近视眼，就是看不见前面的属灵方面的眼睛，就看不到啊。所以在这个末世录他也提到了，他说买膏抹在眼镜上就可以看见。他的意思是我们需要天主的话语，对吧？如果没有天主的话语，我们虽然是基督徒，我们也看不到属灵方面的事情。在这里他就提醒他说，告诉那个老底亚的教会啊，你们虽然你们自己说你们富足，你们是可怜的，你们需要买火炼的金子，怎么试验试验你们的信心，还有呢需要这个有这个膏抹在你们的眼睛上，要不前面的路程属灵方面的事情你们就看不到。所以我们说老底家的教会它的特点是什么？是不冷不热的教会。你说你是知道我们教会呢，这不是我的意思，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不冷不热是最难受的。有的时候就是春天是很舒服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教会特别暖和，对吧？特别舒服啊。我们有这个爱心呢，我们特别舒服。但是我们能从这个教会当中能学一些 问题需要我们注意的事情。第一，我们说不冷不热的教会，它的特征是什么？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所谓的教会啊，所谓的查经班呢、啊。你说我们能看一些特征是什么？第一，我们说教会存留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我们必须明白。如果我们不知道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我们也会学的个老底家的教会一样，我们也是不冷不热的教会。我们知道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40天和门徒在一起，他告诉这些门徒，你们要做什么事情呢？你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以及基缘地方怎么为我做见证。他的意思是，你们在各个地方开始我的教会，你们要给很多人传福音，这是教会的目的。如果教会不传福音，如果教会不开始别的教会，这个教会算教会吗？我觉得不算什么教会。我时间长了，虽然人很多，但是呢，他们会越来越怎么，就像这个老底家的教会一样，是不冷不热的。他们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呢。圣经在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对吧？盐若失了味，怎么不能叫它再咸？意思是没有能力。我觉得这真的是这样的。如果教会在这个世界上不知道它的方向，不知道往哪方面走，你说这个天主留这个教会在世界上做什么事情是没有用的，对吧？所以这个老底家教会也是同样的，它是不冷不热的教会，他们就是保持他们的现状，他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在提多书2:12，他说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得以自守公义敬虔在这世上度日。所以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这脱离这个世俗的情欲，怎么样要敬虔的度日，在这世上度日的时候人能看到，所以这样能做盐做光，对吧？我们说不冷不热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呢？是世俗化的教会。世俗化的教会，你说什么叫世俗化的教会呢？它的特征是什么？用钱看属灵的标准，用钱来弥补属灵的缺陷。中国世俗化的查经班多的是，对吧？很多人他们也称作教会，他们第一，他们人多，他们觉得我们优势很大，我们人多，还有呢，我们钱多，但是他们做什么？不传福音。他们建立新的教会吗？他们10年20年他们也不愿意开始别的教会，他们不愿意跟人传福音，他们也不怜悯贫穷人。所以这样的教会不算什么教会，在天主的眼中不算什么教会。人他可以称教会，但是在天主的眼中不是教会。还有呢，所谓的查经班，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以做生意为方式，以满足维持属灵的状况。我在这个以前有一个人，他就把我捞到一个大的福音派查经班里边。他们的人特别多，他们做什么都有，他们天天在那个教会群里卖他们的东西，卖自己喜欢的东西，卖自己需要的东西。有的时候他们直接会说，哎，你们家有一个电视吗？可以送给我吗？哎，这他们就这么做。我说真他们真能说得出来，这样算教会吗？你说弟兄姊妹帮忙这是应该的，这我知道这是应该的，但是他们每天不是发很多这个关于天主的话语啊，或者是关于圣经的事情啊，他们不发这些，他们都发吃的喝的，然后这个谁卖，每一个人都是卖自己的东西，卖完东西了之后，这个人说付钱，说便宜，怎么他用这种方法，这样的方法时间长了怎么样，这个教会查经班的他不算了。他的所以是这个市场方面，但是天主最恨恶这些事情了。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在这个约翰福音2的时候，耶稣进那个圣殿里的时候怎么样？耶稣看到那个犹太人用那个圣殿做什么？他们卖牛羊鸽子的时候，他们生气吗？耶稣基督从来没发过脾气，但是耶稣基督是天主的儿子啊，对吧？他是天主的儿子，他是拯救者，他就做了一个鞭子，怎么把那些牛羊怎么都赶出去了，把那些兑换银钱怎么样都推倒了。耶稣基督就这个发脾气了。你觉得合乎天主的旨意吗？我觉得完全是违背天主的旨意。天主留教会的目的是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让他们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各个地方怎么做他的见证， 是开始别的教会，是开始用天主的话语来拯救人类。他留教会的目的是这样，他要不他留的教会干什么是没有用的，对吧？你说这个教会弟兄姊妹有钱是罪吗？我觉得不，完全不是罪。有钱不是罪。你知道这个在创世纪亚伯拉罕也是同样的，亚伯拉罕有三百八十个这个壮士，对吧？精兵，还有呢他的金银牲畜，他的是特别特别多的，是光有金银牲畜，他比咱们一般的人都有钱。但是呢，天主没有说他没有跟随主，对吧？天主说他是合他心意的一位基督徒。你说世界的荣华是属于谁呢？圣经告诉我们，世界的荣华是不属于我们的。我们可以使用，但是不属于我们的。是我们知道这个在约翰福音18章，耶稣基督说什么？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你说这个这个世界是属于谁的？世界的荣华属于撒旦的。我们看一个经文吧，翻到马太福音4章。马太福音4章，马太福音4章第8节和第9节，第8节是第9节。魔鬼又领他上最高的山，将天下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说：你若夫妇拜我，我就将这一切怎么都给你。这是谁？这是当时耶稣基督的禁食了40昼夜，40天没有吃什么东西。但是这个撒旦就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要试探他。试探是什么？告诉他你要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最后说什么？你要领他上高山上，说什么？把这天下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给耶稣。他说：“你只要夫妇拜我，这一切都是你的。”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告诉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就是他的，如果耶稣要拜他的时候，他会给他。你说在这里我们说这个一个基督徒也是同样的。你说这个如果我用我的钱衡量属灵方面的事情，这个合乎圣经吗？我觉得真的不合乎圣经。在这里这个撒旦会把这个所有的荣华都给他，都给耶稣基督。如果一个基督徒要是拜这个撒旦的话，你觉得他能得到这些东西吗？我觉得可以啊。在这里耶稣基督也同样的。耶稣基督他这个撒旦说：你要拜我，把这荣华都给你，世界上一切天下都是我的，我都要给你。所以一个基督徒要追求这个世界，你觉得会怎么样？我觉得有可能也会发财呀，也会挣很多很多钱呢，但是属灵方面离天主太远了。不是说这个有钱是罪，有钱不是罪，有钱天主要使用我们的钱做天主的事情，这个是应该的，对吧？有钱这个支持传教士传福音，发福音单张，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对吧？教会应该做这些事情，帮助一些贫穷的人，帮助人认识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你说真正属基督的教会，世界接纳吗？我觉得真正属耶稣的教会，这样的教会世界会恨恶的，世界会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教会。为什么？他讲真理，他说的话比较直啊，人不愿意接受。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5章，看约翰福音15章，约翰福音15章18节，18-19节，约翰福音15章。世上的人若恨你们，你们须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己的，但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出来的，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这个世界要恨你。为什么？你们不属于这世界。耶稣基督把这些门徒怎么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其实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基督徒也是耶稣基督把我们分别出来，在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要用我们的光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对吧？也能有机会让我们给别人传福音，让我们照亮别的人， 是用这种方法。我们知道这个在这里他就提到了耶稣基督，基督提到了这个他的门徒啊，将来这个世界会恨，世上的人会恨这个这些门徒，其实真的是这样的。现在这个属于基督的教会，世界喜欢吗？世界也不会接受的。为什么？你做的和他完全不一样，你的思想，你的你的目标啊，你走的路啊，你所做的一切呀、啊，包括你穿的衣服啊，世界他不愿意接受。为什么？和他不一样，对吧？所以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做好的基督徒，这个世界肯定会恨恶的，这世界肯定会不愿意接受我们的，世界会这个排斥我们的，世界会说这个人的生活不正常，每周日都去地方聚会啊，去学圣经啊，他会说应该去旅游吧，我们周日应该去旅游，为什么要去教会呢？他们说很多很多事情，反对我们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他的门徒也是同样的，耶稣的门徒这个世界也恨恶，一个好的基督徒这个世界也不会接受的，世界也会排斥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教会是不冷不热的教会。刚才我们看到老底家的教会，我觉得像老底家的教会是不冷不热的，你觉得世界接受吗？我觉得世界就喜欢这样的不冷不热的，可以做点生意，可以世俗化的，用这个世界看这个教会的属灵方面的状况。很多人他们真的不明白，他们觉得人多，人多什么都是好的，他们不知道这个真正的教会是天主所恨恶的。所以我们看到老底家的教会也是同样的，是不冷不热的教会，但是他们自己明白吗？我觉得他们自己也不太明白。你说这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我们知道教会里是什么组成的？是人组成的，对吧？教会是有人的，对吧？你说这个在这里，我们第一，我们说不冷不热的教会，我们看到它的特点；第二，我们看到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的特征。第一是，我们说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是什么样啊？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老底家教会，他们说不冷不热是他的意思是这些人是不冷不热。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是什么样啊？是这怀疑天主的能力，他们觉得天主是没有能力的。看一下路加福音。我觉得这个故事放到一起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故事。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24章，我们从21节开始看。我们素常盼望这人必属以色列民，虽然如此，这是成就，今日已经三天了，并且我们中间有几个妇人使我们惊骇，天刚亮的时候他们就往坟墓那里去，不见了他的身体，就来告诉我们说看见天使显现，说耶稣活了。我们里头有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果然与那妇人所说的一样，只是不见耶稣。耶稣说，无知的人啊，你们的心怎么如此迟钝，不信先知一切所说的话呢？基督这样受害又得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两个门徒去这个以马忤斯的路上碰见耶稣基督，但是呢他们没有认出耶稣基督，他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了之后，耶稣基督他说话了之后他们还不知道。最后耶稣说什么？你们无知的人，你们的心怎么如此迟钝呢？不信先知一切的话吗？他的意思是你们不信圣经吗？圣经已经知道耶稣基督要被埋葬了，被杀了之后为我们罪死了，死了之后怎么样？三天后要从死里复活。他的门徒耶稣当时给他们讲的特别特别清楚，但是耶稣基督死了之后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这两个门徒他们看见耶稣基督没有？但是耶稣基督和他们走路的时候他们就不认耶稣基督了，他们怀疑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没有，他们怀疑耶稣的能力，耶稣跟他说话走了很远的路程他们还不知道这是耶稣。你觉得他们怀疑天主的能力吗？他们就是怀疑天主的能力。27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写指着自己的话都解说明白了，将他到所去的乡村，耶稣似乎还要往前行，两个人勉强留他说，时候已经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和我们一同住下。耶稣就进去和他们一同住下。 所以这两个门徒是怎么样啊？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耶稣最后给他讲了什么？讲了这个就是关于圣经的事情，关于圣经的事，然后怎么样？他们最后明白了，对吧？他们和耶稣同住。我们说这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怎么样？他们怀疑天主的能力，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他们耶稣讲的特别清楚，他死了之后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但这两个门徒还不相信，对吧？他还在怀疑。耶稣基督跟他说话，耶稣就开始说他们。说他们了之后，他们说，耶稣说你们的太迟钝了。耶稣在讲圣经的时候，最后他们才知道了和耶稣同住。你说现在，能看到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是什么样呢？我觉得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的特征还有什么？爱这个世界，特别是爱这个世界。圣经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人若爱这个世界，怎么爱父的心没有了？如果一个基督徒特别爱这个世界，他的世界有可能特别成功，但是呢，他爱耶稣吗？我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不会脚踏两只船。一个基督徒，一个人他不会脚踏两只船，要不会骗这个，要不会骗那个，对吧？一个人不会侍奉两个主的，不是重这个会轻那个。如果一个人特别爱这个世界，他将来的后果就是成为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不冷不热。无所谓，信仰无所谓，去什么地方无所谓，他不在乎这个聚会不聚会，他才不管呢，他觉得无所谓，对吧？你说这样的人是什么呢？这样的人是这个财宝积蓄在地上。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积蓄财宝在地上，对吧？地上有虫子咬。他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财宝应该积蓄在天上，对吧？你说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是有这样的特点吗？还有一个特点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他们是愿意和这个世俗交朋友。圣经在雅各书四章，他说：“你们这行淫的男女，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违逆天主吗？凡好与世俗为友的，都是与天主为敌。”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的特点，还有一个特点是与这个世界为最好的朋友。你说缺少什么？缺少爱弟兄的心。他要不他不会，他会。有一个火热的心，要不他的是不冷不热的，因为什么？他就愿意和这个世俗做最好的朋友，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缺少爱弟兄的心。我们还回到彼得后书经文，我们看过了，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再看。彼得后书一章，他说：“因此你们应当，第五节，因此你们应当凡事殷勤，有了信心，又有德行；有了德行，又当知识；有了知识，又当有节制；有了节制，又当有忍耐；有了忍耐，又当有虔敬的心；有了虔敬的心，又当有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当爱众人的心。”所以这你看这七个美德是一环套一环的，如果没有第一个不会有第二个，如果没有第二个不会有第三个，没有第三个也不会有第四个，没有第四个不会有第五个，这是一环套一环。如果没有第一个是没有第二个的。我们知道基督徒往往会做什么？我做最后一个，前头我不做。但是这样能坚持下去吗？我觉得偶尔可能做一些，你的世人也会做，对吧？世人的我们也不是没有看到，有些这个特别会这个模仿这个属灵方面的事情，对吧？可以模仿一些，但是不会坚持下去。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七个美德当中是一环套一环的，是不第一个不可以少的。如果第一个少了，别的会都会做不好。如果你做最后一个，那别的更不行了，不能跳过去，对吧？不跳级是不可以的，必须天主的话语，我们不可以跳，必须从第一步开始才能做最后一个。他爱弟兄的心，又当爱众人的心。如果我们爱弟兄的心，我觉得老底家的教会肯定是没有爱心的。如果有爱心的时候，天主不会说他们不冷不热，对吧？他们会看谁都是冰凉，他们觉得自己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老底家的教会是不冷不热的，他们缺少爱心。我们知道这个有的时候人就看不到，我们知道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爱弟兄的心。你说属灵爱弟兄的心，我们知道这个在属灵方面的关系是超过血缘的关系。你说这个圣经有这样的支持吗？属灵的有时候这个属灵，我们看一个经文吧，马可福音，看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三章，马可福音三章马可福音三章三十一节，当下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站在外面打发人去叫他。众人在耶稣周围坐着，有人告诉他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在外面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周围坐的人说，你们看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天主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的母亲了。在这里他说什么呢？他说属灵方面的关系超过血缘的关系，对吧？耶稣基督就提到了这方面的事情。你说你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对我们的家人好吗？这不是我的意思。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爱我们的家人，对吧？圣经在帖摩太前书也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基督徒不爱自己的家人怎么样，还不如不信的人，对吧？这是他提到了。但是呢，属灵方在一方面，属灵方面的事情是超过血缘关系的。在这个圣经方面，在属灵方面，在信仰方面，是超过这个肉体的关系的，超过血缘关系的。以前有一个人，他是经常这个他学到属灵方面的事情，他会要问他的姐姐，有点奇怪，对吧？如果他姐姐要不认识耶稣基督，他还问他姐姐吗？如果他姐姐是个佛教徒，他俩信仰完全不一样，因为他姐姐能得说出来属灵的事情吗？能得讲出来圣经的道理吗？我觉得够呛，讲不出来，因为自己也不太知道，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属灵方面的事情是超过血缘关系，在一方面，在这个圣经方面，在真理方面，在信仰方面是超过血缘关系的，这是我们的信仰，对吧？所以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有这样的后果，是怀疑天主的能力，还有爱这个世界，还有与这个世俗为友，这是我们看到，所以呢，造成不冷不热、不爱弟兄的心，所以这些都是结果。第三，我们说我们怎么成为火热的基督徒呢？我们知道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真的没有信心，我们怎么成为火热的基督徒呢？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所以在这里我们刚才看了这两个门徒是怀疑耶稣基督的复活，然后他们开始走路去以马忤斯的路上，然后耶稣基督突然之间和他在一起说话了，他们往前走了。二十九节，两个人勉强留他说，时候已经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和我们一同住下。耶稣就进去和他们一同住下。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两人的眼睛这才清楚了，认出来，忽然耶稣不见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个两个人开始，耶稣基督和他同住了之后，和他讲了圣经了之后怎么样，他开始认出来耶稣了。然后这个三十一节，两个人的眼睛这才清楚了，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和我们说话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成为火热的基督徒是怎么样？我觉得二十七节能看到，他说凡经上所写指着自己的话都皆说明白了。所以这个你看，发现这两个基督徒他火热的时候怎么样？从这个旧约的，他说摩西和众先知，从旧约的圣经到新约的圣经，都耶稣基督都给他讲解特别清楚。他们明白了之后怎么样？最后他说这个他们的心是火热的，因为他们有天主的话语。所以我们成为火热的基督徒应该做什么？应该接受所有的圣经， 应该接受旧约的圣经和新约的圣经，接受不但接受圣经，也接受圣经的责备，也同时要接受圣经的鼓励。我觉得人是有的时候人特别奇怪，人特别愿意接受基督的爱，对吧？愿意接受耶稣的爱，愿意接受耶稣的安慰，不愿意接受耶稣的责备，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你看这两个门徒也是同样的，他开始接受旧约的圣经的时候，耶稣给他讲明白了之后怎么样，最后他就非常火热。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但接受圣经，我们要接受耶稣的爱，肯定要接受，但是呢，同时我们要接受耶稣的责备，因为我们人我们是有问题的，我们需要耶稣的话语责备我们，我们才会改变的，要不我们不会成为一个活着的基督徒，我们会按照自己的私欲，我们说哎呀，这一部分我接受，那一部分我不要，我要爱不要这个责备，这是完全不对的。这样的话你将来会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人。还有我觉得看接着看29节很有意思，两个人勉强留他，说时候已经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和我们一同住下。耶稣就进去和他们一同住下。耶稣基督进去和这两个人同住，同住了之后怎么样，他开始后来他说他们的心是火热，看清楚的时候他们的心火热。你说这些经文和末世录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一下末世录，手放在这别动，可以打开末世录3章。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要接受耶稣的责备，也接受耶稣的爱。你看末世录的3章19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必责备惩治他，所以你们当分娩悔改。在这里耶稣也提到这个事情，对吧？如果我责备你们，你们要悔改。20节说，我站在门前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必进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席。在这里你说为什么你讲这个呢？在这里他说，我站在门前叩门，若有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必进去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席。这两个门徒也是同样的，这两个门徒怎么样？29节说勉强和耶稣同住，同住了之后怎么样，最后进去了什么坐席的时候就拿起饼来。这两个门徒和耶稣同席们，他就同席了，他就一起做了，做了之后怎么样，他们心里火热。你说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基督徒是这样吗？我们也应该像耶稣开门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叫他进来和我们同在。这如果一个人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如果耶稣基督敲门的时候你要不让他进去的话，你也不会信靠他。在这里他说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席，耶稣基督在外面敲门，有的时候人的心刚硬，耶稣基督进不去，对吧？在这两个门徒是同样的，这两个门徒明白圣经了之后怎么样，和耶稣进去了之后同坐同席了之后怎么样，他开始心里火热。如果耶稣不和他讲圣经，如果耶稣不和他讲这个，不和他同席的时候，他心里能火热吗？他心里不会火热。有的时候基督徒是这样的，信主时间长了会特别冷淡，也不冷也不热。圣经在箴言26章20节说，不添柴火不灭，不添柴啊。什么叫不添柴呢？如果基督徒没有天主的话语，你觉得会成为活着的基督徒吗？我觉得不会。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他们虽然信了耶稣基督，但是他们怀疑天主，怀疑天主的时候他就怀疑耶稣基督，他走得很远。耶稣基督给他讲圣经，讲完圣经和他同席的时候怎么样，他开始心里又火热了。我觉得如果一个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如果没有天主的话语，如果没有弟兄姊妹的安慰，他不会成为一个活着的基督徒，他也会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基督徒。在这一点我们能从这个老底家教会能看到这一点，从这两个门徒身上也能看到这一点。最后这两个门徒活热了之后该开始做什么？开始给人传福音呢，去各个地方召着这11个门徒说他们看见耶稣了，给很多人传福音。所以今天我们看这3件事情，我觉得比较重要。第一是看不冷不热的教会的特征，是世俗化的 的教会，是用这个世俗的眼光看这个教会是怎么样的。第二，我们说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的特征也是同样的，怀疑天主，怀疑天主的话语，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还有自我称为活着的基督徒呢，和耶稣同住，明白是天主的话语，天主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活着的基督徒，对吧？没有天主的话语，我们人就做不到。